前面座也是对讲员的鼓励哈。我们当教授的常常会问，你坐在后面的听得见听不见呢？其实他坐在后面就是不想听见。我们很一厢情愿哈。
对。
啊，我自从信主以后，都一直在学生当中啊传福音。那么我在匹兹堡的时候，那个教会更加是一个学生教会。那么在学生当中呢，就流行一个笑话，说是黄老师啊，有一天从教会的楼上走到楼下，结果有一位同学他要上楼，很冒失的没有看见黄老师，一头就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同学说你不要说对不起，因为我倒要谢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个听这个故事会笑的都是基督徒，对，不会笑的是不是基督徒，对，因为这是有圣经的典故的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一个题目是比较严肃的啊，跟随基督做门徒。那么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所以信徒跟门徒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什么叫门徒呢？就是决心跟随基督的人。那么当一个信徒不见得会跟随基督，但是你当了门徒的话，你就是一定要跟随基督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出在路加福音，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叫烂尾楼哈，是不是啊 ？OK， 那么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佐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在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的话语出自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那么这段圣经里面呢，重复的出现了一个句型，就是若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这个在英文里面叫做 double negative， 那么中文叫双重否定的句型，是一种强调的语气，代表它的重要性。而且这三次呢，在经文当中这三次的出现都是说若不怎么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可见这个若不怎么样，前面这个不怎么样就是做门徒的条件，所以一共有三个条件。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到呢，就围绕着三个条件我们来看做门徒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我把它叫做爱主胜过爱一切，因为经文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爱上帝要超过你爱一切的东西，甚至超过于爱你自己的性命啊，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要以为好像不需要付代价，做一个基督徒要如果要做真正的主的门徒的话，是要付代价的。好，那么这跟我们所熟悉的大诫命呢也是一致的。大诫命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尽你的一切的一切来爱主你的神。好了，那么爱主胜过一切，甚至超过自己的性命，那么请问怎么样爱上帝呢？我们上帝是摸不着看不见，只要你看到一个小 baby 非常的可爱，你把它抱过来亲亲啊，你还可以爱它。但是呢，上帝你也不能把它抱着上帝你来亲亲上帝，你没办法这样子爱，那怎么爱法呢？圣经告诉我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所以你遵守上帝的道，你就是爱上帝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只用两方面的这个啊，上帝的道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怎么样子遵守上帝的道来爱上帝。那么特别呢是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啊。那么对圣经对丈夫的要求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圣经上面的教导啊！你做丈夫的一定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一个程度呢，像耶稣他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己，也就是说你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爱到一个程度愿意为妻子舍己啊。那么所以爱妻子就是爱上帝。那么妻子可爱，当然要爱啊，这个特别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啊，大家两个人如胶似漆啊啊，那个爱起来一点也不难，对，因为妻子可爱嘛啊。可是过了几年呢，情形就变了啊，这个妻子越来越不可爱，特别是在你的耳朵旁边唠叨，那真是不可爱啊，非常烦哈，对，那个时候要爱的话就不容易了。所以妻子可爱当然要爱，妻子不可爱还是要爱。因为圣经没有说只有妻子可爱的时候你才爱她啊，妻子不可爱的时候她还是你的妻子，所以你还是要爱她。所以如果妻子可爱你去爱她的话，这点一点也不难，那么这个跟不信的人一样。所以你如果在妻子可爱的时候你爱她，你只不过是一个信徒而已，但是妻子不可爱你还爱她的话，你就是个门徒了。所以信徒跟门徒的差别就这个样子啊，所以就记住哈，这是给丈夫人的。那么我知道这个姐妹很高兴啊，现在看姐妹的啊，姐妹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顺服丈夫就是爱上帝。这里也没有说有条件的，这个丈夫讲理的时候你顺服他，不讲理就不顺服他，没有这回事儿。因为这里说是没有条件要顺服丈夫。好，我们看一个顺服丈夫的一个例子哈。我这里先声明，这样的事情大概今天不会发生。啊，不过是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呢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亚伯拉罕是号称是信心之父，就是我们是后世所有的基督徒的榜样啊，他是信心非常大的啊。但是他在成为信心之父之前啊，他也曾经过有一些软弱啊。我们看他这个软弱，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怎么回事？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他的妻子叫做撒拉啊，结婚呢已经很多年了。那么这个撒拉呢，原来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啊，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近亲通婚不但是允许，而且是必然的啊，必要的，因为人太少了哈，所以啊，这个有近亲通婚的。那么昨天晚上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说这个近亲通婚怎么会没有这个生下这个好像这个不好的后代？你知道基因好的时候近亲通婚是可以的啊。我们做这个老鼠实验的时候，我们知道老鼠都近亲通婚的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基因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在于当基因不好的时候，近亲通婚那就不行了，那就要出很多的问题了啊。一直到摩西写圣经前面五本书那个摩西的时候，就离现在差不多3600年的时候，人类的基因已经很不好了，所以上帝明令禁止不可以近亲通婚啊。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还可以。好，那么这个撒拉呢，虽然年纪已经不小的，但是因为长得很漂亮，所以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啊，人家都会打撒拉的主意。如果知道撒拉旁边这个男人是他的丈夫的话，那个时候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就把这个男人给杀了，那么这样就把这个女人就抢走了。所以亚伯拉罕非常清楚，所以他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时候呢，他就要撒拉不要叫他做老公，你要叫我做哥哥啊，这样的话，如果有人要来抢撒拉的话，那么就抢去了，就完了啊。那么他自己劳命要紧啊，宁可戴绿帽子啊，这样子就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人啊。那么这种事情呢，已经前面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他又要撒拉称呼是他的妹子， 因为以前发生过一次在埃及，所以你说撒拉人傻不知道，
不是的，
因为发生过一次嘛，再傻的人他也知道这个家伙故技重施，你看又来了可是你看到没有，撒拉没有反抗，撒拉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那么结果呢，神就干预了。神干预的方法是在夜里面给这个基拉尔王一个梦，告诉他你是个死人哇，我如果在夜里面做梦，梦见上帝告诉我你是个死人我会从船上蹦一下就跳起来，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上帝就告诉他为什么你做的错的事情。他说这个女人是有丈夫的那么这个你娶了一个抓的找来一个有丈夫的女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神不喜悦的。所以你如果看下去的话，这个基拉尔王第二天起来以后赶快就把亚伯拉罕找来，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你的妻子呢那么不但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还给了亚伯拉罕牛羊仆婢亚伯拉罕还赚了一把所以这事情呢，这个结果并不坏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撒拉顺服的不是软弱的亚伯拉罕，而是神。姐妹们，上帝的命令要你们顺服你自己的丈夫，你的丈夫有的时候实在是不值得你顺服，但是你如果遵照上帝的命令，你仍然顺服你的丈夫，你顺服的已经不再是你的丈夫，你顺服的是上帝。当你顺服了上帝以后，上帝就开始把这件事情将来要发生的后果全部都拦过来了，他要干预，他要保护你。姐妹们，你记住，真正能保护你的不是你的老公，是上帝所以姐妹们，你放心，你顺服你的老公事实上是顺服上帝那么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次我讲到这段经文，我就问一位姐妹，我说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会怎么样？她想了一下，给她一个耳光她很凶对，给她丈夫一个耳光。然后我就问另外一位姐妹，我说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会怎么样她说，长老你觉得我还长得年轻漂亮吗？这个姐妹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从来没搞清楚过对。好，那么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如何爱上帝呢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另外一句话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一般的基督徒非常感谢上帝为我们死，本来该死的是我现在上帝把我的这个该死的罪担过去了，他代替我死。至于怎么活嘛，我当然晓得我怎么活至于活不下去了我再来找上帝一般人都是这个样子一般的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这两段经文很明显的，上帝不但要替你死，上帝还要替你活呢。你怎么活他非常非常的关心，因为他要替你活。哇，这个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是不能接受的你如果只不过是感谢上帝替你死，你不愿意上帝替你活，你只不过是一个信徒而已。但你如果愿意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手里，让上帝来替你活的话，你就是个门徒了。所以门徒跟信徒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看所以主为我们死要替我们活，你愿意吗？主不强迫你希望你自己愿意。好，我就想起来若干年前在北京的海淀，北京海淀有很多的中国的著名的大学什么清华、北大、人大都在那里，那么每个大学里面都有团契。那一年到了六月份的时候要快要毕业了，所以应届毕业生他们就联合，就好几个大学的团契联合起来有一个退休会，在北京的乡下，
那么这个啊，大家到了那个退休会场的时候，招待啊，每个人进门的时候就发一个小纸头，然后一支一个铅笔，然后他们进来以后就看见这个讲台前面有个桌子，桌子上面放两个水桶，水桶旁边各有两个蜡烛，没有点着。然后呢，讲员就开始讲道了。讲员讲的道非常的简单，就是讲这两段圣经。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讲员说，弟兄姐妹们，你可能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你真正的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了吗？现在你们马上就要从中国最好的大学要毕业了，你们的前面的道路你愿意交给上帝来掌管吗？现在好不好，大家把你刚刚进门的时候拿的那张小纸条，你上面写下来你最希望上帝所成全你的一件事情，啊，用铅笔把它写下来哈。哇，很多人就写了啊，我现在已经拿到哈佛的全奖，求上帝让我顺利的到哈佛大学去啊，去念书拿到博士学位啊，这是很多人写这样。还有人写，我现在已经在外企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等我毕业就要去那边工作了啊，求主让我能够顺利的去工作。然后有些女这个姐妹们就写啊，我现在呢马上就要跟我的男朋友结婚了，求主祝福我们的婚姻等等等等，写了很多东西啊，写在那里。好了，这个讲员就说了，他说你愿不愿意啊，啊，他首先叫大家都跪下来啊，不要坐在椅子上，大家都跪下来，然后呢靠着主的灵的感动，你愿不愿意把你这个最想要的这件事情摆在上帝的手里，然后你愿意这样做的话，请你到前面来。讲员就把这个两个蜡烛把它点燃了，他说你把你的这个字条在蜡烛上面烧掉，然后丢在水桶里。哦，全场一片死寂啊，没有一个人到前面来把这个字条烧掉丢在水桶里。因为大家想，哇，难道我把这么一个纸条烧掉了以后，我就不去哈佛了，我就不结婚了？哎呀，大家非常的忧心哦，没有一个人上来的。好，这时候听到讲员讲了，大家都还跪在地上哈。讲员说，你最想做的事情也可能是上帝要你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放心，上帝不但不会拦住你，还会大大的祝福你。你到哈佛去也好，到哪里去也好，上帝祝福你，你会一路的顺风。但是如果这不是上帝的旨意的话，你凭着自己的意思要去，你不要看你现在是北大的优秀的学生，你到哈佛去的话，全世界最优秀的人都在那里，你不见得有竞争力啊，你不见得读得下去啊。等到你在那里读不下去的时候，最后要从哈佛退学，那才境况非常的惨了。你如果愿意把你自己前面的道路摆在上帝的手里，让上帝牵着你的手往前走，你愿意这样做吗？好，这个时候就开始啊，有几个人带着眼泪啊，站起来到前面来，把这个纸条给烧了，然后回去以后还跪在那里祷告，然后就听到很多人就开始哭啊，因为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是讲员对他们的挑战。对，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到前面来把这个纸条给烧了，回去以后就在那里哭。那一天的讲道非常短，大概讲道时间不到十分钟，剩下全都是全场在那里哭，在那里祷告啊。我是后来听那天去参加这个退休会的一位姐妹告诉我的，她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跟自己内心的挣扎啊，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做过这样的事吗？你可能不会要有一个写个纸条，把你这个纸条上面在大柱上面烧着，不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愿意靠着一个祷告的心跟主讲，你说主啊，我这一生的道路摆在你的手里，我前面最想要发生的事情我也摆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要我走这条路，我高高兴兴的走，如果不是的话，
我也高高兴兴的照着你给我开的门，我去走另外一条路。这个叫做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这个叫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掌权。好，条件二，我把它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因为经文这样说的，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要背十字架才能做门徒。那么背十字架怎么回事呢？十字架代表死亡，死亡是代表分离的意思，要跟一个东西分开来。加拉太书这样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这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个东西叫做世界，这个东西要跟我们分开来。我们对世界而言的话，是我们是死的，世界对我而言的话也是死的，是分开来的。所以我们要跟世界分开，什么意思呢？并不是代表我们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当一个修道士，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这样子做，他要我们仍然留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用英文说就是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关系是应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可是我们不要跟着这个世界随波逐流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意思是说圣经呢告诉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是积极的要影响这个世界，不是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价值观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我们以前是以自我为中心，信了耶稣以后要当耶稣的门徒啊，就应该要以上帝为中心了。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不一样的，等一下我还在讲了，因为影响我们每一个层面的生活啊。那么所以价值观的改变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如何背十字架？是背十字架是一定要受苦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背十字架。我听一位这个年老的传道人跟我说，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当牧师，他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啊，就跟他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的十字架就很重啊。所以牧师问他，你家里面什么事情让你十字架这么重啊？他说我有两个老婆，他说这个大老婆跟二老婆啊天天吵架，哎呀，我这个十字架太重了。这位传道人就跟他讲，他说这不是背十字架啊，你受苦是因为谁让你讨两个老婆？你自己犯了淫乱的罪，你现在开始受苦，所以这不叫做背十字架，这是只不过是你付了罪的代价而已。但是背十字架是要付代价的，是要受苦的，但是不是的，不见得所有受苦都是背十字架啊。好比说你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罪是要付代价的。我信主不久，我就听一位传道人说，他说我，你有没有彻底的对付你的罪？怎么彻底法？他说你拿一个纸拿一个笔出来，然后把你所有能够想到的你犯过的罪全部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一件一件的在神的面前去对付，去啊求神饶恕。那我就做了这个事情，我就发现我一页纸就不够了，我洋洋洒洒写了四张纸啊，对，最早的罪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偷我妈妈的钱啊。这个我妈妈后来要走的时候，我在医院里面陪着她一个礼拜，我就想起从来没有跟妈妈道歉过，那我就特别想起，我说妈妈，小的时候我偷你的钱，你可能不知道。我妈妈回头看我一眼，谁说我不知道？她只是不讲穿而已，她知道，她知道我小时候偷她的钱。我说我向你赔罪啊，真是赔罪了以后心里面很释放。各位弟兄姐妹们，向神认罪容易啊，向人认罪难啊。我在匹兹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长老啊，那个时候还是执事，不是长老。我们每一个执事啊都有轮流叫执月，就是在每一个月有一个执事啊，在执事崇拜的时候要楼上楼下要巡回啊，要看啊，要保证没有事情发生。对，那次刚好该我当执月的执事，所以我就走到楼下，我们的英文堂在楼下。哎，我平常不去英文堂的哈。那么我到了英文堂以后，就发现就有一位弟兄带着他的妻子，两个人站在前面， 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在那里讲，然后流了泪在那里说，哎呀，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坐在后站在后面就听了啊，原来啊这一对弟兄姐妹们他们原来是匹兹堡大学的学生，那么在大四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就住在一起，没有结婚了就住在一起，后来教会知道了就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这是犯罪的，对，结果他们呢不肯分开了，那后来教会要正要去处理他们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就毕业了，毕业的就离开匹兹堡了，就跑到费城去了，那么既然离开匹兹堡就不再是我们教会的责任了，所以我们就这件事情就没有再管下去，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年他换工作又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还想加入我们的教会，这个时候我们的英文堂的牧师就跟他讲，你知道你以前的罪你还没有处理哦，所以英文堂的牧师就跟他说，好不好，因为你不但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你这件事情得罪了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们心里面很不舒服的啊。他说你好不好在众人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那一天他们两夫妻站在前面用英文向所有的会众们认罪悔改，哎呦，完了以后啊，好多个弟兄姐妹跑到前面去拥抱他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浪子回头，晓得自己做错了，愿意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图画啊！所以要认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还看过一个见证，这个是一位弟兄，那么他那时候已经在神学院念书了，那么他有一天忽然间想起来，他以前在国内的单位里面常常啊拿一些什么圆珠笔啊什么回纹针啊拿到家里面去用，对，他那天祷告的时候，以前从来没有觉得不对啊，但是那天祷告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是偷窃了单位的财产，他说这件事情我应该认真的要认罪，所以他就认罪，在神的面前认罪，然后他想我怎么样在人的面前也认罪呢，他就想想看他一年呢大概偷了多少圆珠笔，偷了多少个回纹针啊，大头针什么这样子，然后大概多少钱，然后他在单位里面做了十年的事情，所以他就写了一张支票寄还给他的单位啊，我相信他的单位的这些领导拿了这个支票不晓得怎么办啊，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感谢主，我看了这个见证以后啊，我也非常感动，因为我也是在我的单位里面也拿圆珠笔的，也拿这个纸啊，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还是要拿，你不拿的话拿很方便嘛，对不对啊？后来我就想起一个办法，我每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先奉献一笔钱，这笔钱的数目呢绝对于大过我拿所有的圆珠笔拿所有的纸啊回纹针啊什么，绝对远远大过，远远超过，然后我就很心安理得的，我可以在我单位里面按照我的方便啊，用使用这个单位的钱单位的这些啊文具哈、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对付自己的罪要彻底啊，真的是要从小事就要来对付。好，还有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我从小就不喜欢洗碗，我妈妈要我洗碗的时候，我说孔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这孔夫子的确说过这个话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样说啊。我妈妈就拿我没办法，因为我把孔夫子的话拿出来啊。对，后来有一天，他又在我又要我洗碗，我说我是君子不洗碗，他说你不是君子，你是小人，洗碗去。没办法，我只好去洗碗。我妈妈很聪明啊，对。那我结婚了以后也不洗碗，吃过饭以后擦擦嘴就跑掉了。我太太当然很恼火啊，可是有的时候啊，我特别是我太太请客的时候，我如果在厨房里面帮她切切弄弄啊，然后她炒过一道菜以后，我把她锅子拿过来赶快给她洗一洗，然后她可以炒下一道菜，哎，我发现她很高兴了、哎呀，我就知道我应该要在厨房里帮她忙了、啊、因为我又不喜欢洗碗，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喜欢洗碗，长话短说啊，我现在天天洗碗。 洗得高高兴兴的。我几年前我太太到德国的东边，就以前东德，现在叫德东，去做短宣，一个月不在家里，所以我在家里面自己会发现一个锅子非常的脏，又需要用那个金属的那种刷子把它刷干净了。我到处找那个金属刷子找不到，所以打了一个电子邮件给我的太太，我说那个金属刷子在哪里，她告诉我在哪里，我把它拿出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很有成就感，感谢主，我现在蛮喜欢洗碗的。你这种祷告上帝一定听了，你知道吗？啊，他会改变你的啊，这个叫从小事做起，对不对？还有呢，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有两个孩子，他们相差一岁，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将来啊，我会有3年的时间呢，我要付2个学费啊。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工资不是很高哦，付1个学费大概还可以，付2个学费哇就很辛苦了。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80年代的后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田纳西那个地方买了一些财产，好比如说公寓啊，对，有什么2户的，有这种4户的，叫 duplex fourplex。 那么买了以后呢，我们就等他这个将来能够升值啊，然后这个让孩子们念大学。可是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国内来的这些房屋学者到我们田纳西大学来，这些房屋学者他们工资很低啊，一个月只有400美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还要买这个药品啊器材啊还带回去，所以他们很需要人家的帮忙，他们都没有车。可是呢，我呢每个礼拜六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哎，我就只好去清那个 apartment。那么人家搬走了，总要清扫一下，粉刷一下，然后能够让下一个人再来住嘛，对不对？我发现我的时间全部都是花在这上面，不能够去服侍神，去帮忙这些访问学者，心里面很恼火。我太太在旁边就提醒我，她说上帝告诉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地上是不对的。哎，我一想有道理啊，难道上帝不知道我有两个孩子只相差一岁吗？一想通了以后，一声令下把这些房子全卖了。我那个时候有三套房子，有一套房子卖掉的时候还亏钱把它卖掉了。哎呀，卖掉以后啊，无房一身轻，感谢主，就可以去这个服侍神啊。好，时间很快，后来呢我们就搬到匹兹堡，搬到匹兹堡2年以后，我的老大就进大学了，他进这个伊利诺大学，在这个外州哈，我们住在匹兹堡是在宾州，对。那么虽然是外州要交州外学费，但是到底是一个公立大学啊，所以还可以没有问题。过了1年以后，我老二要进大学了，他要进那个斯坦福大学。哎呦，斯坦福大学死贵哦，贵得不得了。我说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要4万多啊一年了，对，我这个绝对没有办法的。我这个女儿非常的体贴爸爸，她就跟我说，她说爸爸，那我就放弃斯坦福大学。我这个女儿这个是一个学霸，她是成绩非常好，她这个被哈佛大学录取，对，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后来她选择去斯坦福大学。我说我们再等一等吧，现在还没有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啊，看上帝怎么开路。其实我心里面想啊，我就只好去借钱了，我借的钱然后慢慢将来慢慢还了啊，我心想是这样。结果没想到过了1个礼拜，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西雅图的一家生物工程公司，他的老总给我打的电话。这个老总最近又搬到这个我们北卡来，他是北卡人哈，所以我们最近又在一起吃饭，哇，这讲起以前的事情非常的这个怀念啊。他说我想请你当这个 consultant， 叫顾问嘛，是吧啊，叫顾问的 consultant， 对。我说做什么事啊？他说现在还不知道，将来有事再找你。诶，我觉得很奇怪啊，做什么事不知道啊。然后后来我说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美金好吗？哦，我说给多少时间呢？他说3年好吗？我一算，1个月3000，一年就是36000，那么再自己再贴一点就是一个斯坦福的学费了。哎呀，而且我正好只需要3年嘛，对不对？感谢上帝。所以 我这个女儿她知道她能够念 Stanford 完全是上帝供应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把上帝的事情当做真正的一件事情来做的时候，上帝会顾念你的事情了。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后来我还问过这个老总啊，我说你怎么会每一年就给我这个36,000，好像没什么做什么事嘛。对，他说我们这样子做的主要的原因是怕你去跟别的公司去做，叫 exclusivity 啊 ，exclusive， 对，这样把你绑住了，哎，你不可以跟别的公司做。哎呀，我那么值钱吗？我就知道上帝开路啊，真是上帝开路，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楼的比喻，一个打仗的比喻。这两个比喻都告诉我们，上帝啊，知道我们做门徒要付一定的代价，而且上帝也知道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付这个代价啊，他不强迫我们做门徒的啊。但是虽然主不强迫你，但是他迫切的希望你这样做，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绝对合算啊。圣经这样说，因为跟随主是美的无比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上面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至宝意思说在天下人间最宝贵的事情就这个事情，再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个更 宝贵了。而且在路加福音有一句话，他说你如果愿意跟随基督做门徒的话，你虽然好像牺牲很多，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来世的永生不用讲了，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昨天已经说过了，对。但是来世就要得百倍啊。我以前在生命季刊服事的时候，我们董事会的主席是亚特兰大的一位长老，姓丁。那么他们夫妇两个人呢，后来发现在德国，就我刚刚讲的我太太去短宣的是也是一个地方，那边有很多的中国的学生们。那么怎么回事呢？两德统一以后，德西的一个省就对应德东的一个省啊，去帮助德东的一个省呢、啊、来发展他们的经济。这个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做法，就是让德东的这些大学生呢、啊、全部都免费，就不需要不要交学费啊，而且包括外国学生在内啊，所以就有很多的中国的学生就跑到德东的大学去读大学去，而且德东的生活费要比德西要便宜很多，所以很多人都去了。可是在那边既没有查经班也没有教会，不像我们在美国啊，美国基本上面哪一个大学里面没有查经班的，没有团契的都有嘛，是不是？在德国没有。丁长老夫妇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自己掏腰包跑到德国去，后来每一年都去。我还听说他第一次去的时候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两个人在打地铺睡了一个月。他们都是那个时候已经都是60几岁的老人了啊，现在丁长老现在已经超过80岁了啊。那么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有一次我们生命季刊开这个中国福音大会的时候，在芝加哥啊，我就看到丁长老在跟这些一些年轻人在讲话。我一问呢，这些年轻人都是德国来的啊，我就问丁长老，我说这些孩子们叫你什么？他说他们叫我丁爸。我说是不是霸道的霸？因为我们丁长老讲道会骂人的啊。那么他说不是，是爸爸的爸。我非常感动，为什么道理？因为丁长老夫妇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但现在呢，不超过100的这些年轻人，不但在德国的，后来在德国学业完毕了以后又回到中国去，也有到美国来的，到全世界各个地方，100的人喊他们爸爸妈妈。这不就是今世就得百倍吗？不一定要等到来世哦。上帝会非常丰富的来报答你。好，第三条件，第三我把它叫做撇下一切所有，因为经文这样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我把这叫做最终极的要求啊，比寻道还难。因为你寻道的话，你就寻一次了。这个撇下一切所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那个你以为那个房子是你的，不是的，是上帝的。那个车子是你的，不是的，是上帝的。银行里面的存款是你的，不是的，是上帝的。你一切的所有的所有的全是上帝的，这叫撇下一切所有的。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了啊！上帝要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可是我看看我们教会里面那些这个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全部奉献给上帝啊！啊，我就问其中一位这个比较年长的一位弟兄啊，他说你现在刚刚信耶稣啊，这段圣经不要读。我说这不是神的话，你怎么可以不要读呢？啊，我后来我慢慢知道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就圣经在其他地方说我们要舍己来跟随主一样嘛，就舍掉自己啊。啊，那么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所有权的转移。什么意思呢？你不要以为那个房子车子存款都是你的，当你把这些财产全部奉献给上帝以后，你的所有权就转移变成上帝的，不是你的了。但是上帝仍然要你使用这个房子，使用这个车子，使用这些存款，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管家，懂吗？所以你从主人变成管家，所以你从所有权变成使用权。作为管家的话，将来要交账的，因为所有权是上帝的，所以你要向上帝交账。所以我一旦这个新约圣经的这个管家的观念是非常非常清楚啊。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啊。我们在这世上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啊！你不要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有什么了不起，这钱都是上帝的。首先说金钱，我们在上帝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是这个十一奉献，很多的教会啊都传奉献带啊然后收奉献。这个教会传奉献带吗？不传。我看到有个奉献箱在外面后面是吧，我们就直接丢钱下去。因为教会传奉献带完毕以后，他会有人到前面来做奉献祷告啊。奉献祷告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说，谢谢上帝啊，这个很丰富的供应我们的需要啊，今天把你所丰富给我们的其中的一部分，从来不敢讲十分之一哦啊，因为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做十一奉献是凤毛麟角，非常少。对，是说一部分啊，奉献在你的台前啊，求主悦纳，求主使用做圣工等等等等。你知道这个祷告是错误的，因为上帝的要求是全部啊，不是一部分。所以真正正确的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今天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财产全部奉献在你的台前。我谢谢你啊，你把十分之九还给我，让我当管家，我会好好的使用这个十分之九。你知道从十一奉献变成十九管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来讲道理，我看到大家咬牙切齿啊，这个人讲什么胡说八道，我讲的绝对是合乎圣经的，你听不进去是你的事儿。这是神的话语，绝对是这个样子。当我们一知道这个十九管家，我们对金钱的观念有大大的改变。不但我们做十一的奉献，我们知道留下来的十分之九也不是我们的，如果看到神的国度里面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照着上帝的感动，我们继续的奉献啊！你知道这个知道是神的钱不是我的钱，再去奉献的时候就容易了，因为奉献别人的钱比较容易嘛，是不是？要奉献自己的钱像拔毛一样啊，就比较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以前出去讲道的时候， 我都不收这个讲员费的。一般来讲，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怎么样啊，都会给我一个信封，然后里面有一张卡片，打开卡片啊，那卡片上面写了一些感谢的话，都有一张支票夹在里面哈、啊。对，是我的讲员费，然后还付我的这个把我的飞机票啊也付我。我以前是不收的，因为我不是靠福音养生的，啊，我说我就奉献给教会吧。可是有一年，我到上海去，有一个传道人。他是校园里面的传道人啊，那么他请我到他家去，就在离他的侍奉的那个学校附近不远的地方。哎呦，那个住的地方真是简陋啊，上海夏天那么热，没有冷气，就拿一个风扇这样吹一吹，他全家三口，一个几个很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比民工住的地方还糟糕。哎呀，我心里面很难受，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住这儿？他说，我如果要侍奉这一些学生的话，我当然要住得跟他们近一点，我当然也可以住得好远，我住得好远我进城就很不方便了，所以为了要侍奉他们，我就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我心里面很难受，这是神的仆人啊。后来我心里面我就决定，以后啊，我出去讲道收到讲员费，我不但不拒绝，我还希望大家奉献多一点啊，全部都给他们。因为他不是唯一的，我知道还有一些这些传道人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他们都在国内。所以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对于这个金钱的这个看法也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持久管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怎么样子善用神给你的钱，绝对不可以浪费。好好的想想看，我今天如果浪费这个钱的话，是不是大陆上面可能有一个校园的传道人他就会挨饿了，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过好的日子，好心这个顺利的传道。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的国度里面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钱。我们北美的教会实在是非常的富裕啊，但是你如果想到我们神的国度里面还有那么大的需要，我们实在是不应该浪费。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神的，我们要慎于使用，绝对不能够说是哎呀我今天就随便这个浪费一点时间。当然我们适度的消遣，适度的休息，这个应该绝对是可以的啊，去运动啊，打打球啊，这个是绝对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把时间用在不正当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好比说去打麻将，我就知道基督徒有打麻将的，这个是不正当的啊。那么我们自己的事业也应该是神的呼召，应该尽心竭力啊。嗯，我在1984年信耶稣以后，因为我那时候已经37岁，对不起，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我心想，我是不是下半生呢、啊、就不当教授了，就去侍奉神。但是我知道，这个要全时间侍奉神，需要很清楚的呼召，而且对我太太也要有呼召哈，因为夫妻是一体的。那么我的呼召呢，有时候有，有时候就没有。什么时候最强烈的呼召呢？就是我要写 grant 就申请基金的时候啊，我就跟主讲说，主啊你就呼召我吧，呼召我，我就不要写这个东西了啊。后来知道这个是逃避啊，这不是真正的呼召哈、啊。对，那么我太太呢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呼召，她跟我讲清楚啊，你不要去读神学院啊，你不要去当牧师啊，啊，因为我不想当师母，她不想当师母啊。对，那么你知道师母是非常难当的哈、啊，这个我不知道李牧师有没有这同样的看法。其实我太太虽然她不想当师母，她现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没有牧师，她做的工作就是师母的工作。我说你想逃避逃不掉的，还是当师母，就是一样的。那么我那个时候就让我的教会的祷告会啊，弟兄姐妹们，我为我这一个问题来祷告，求神很清楚地告诉我是不是应该去做 全世界的传道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来了一位新的弟兄，从别的地方搬来的，我们不大认识。他说，黄弟兄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事的？我说，我在这里大学教书的，我是一个教授。对，他说，你知道吗，你当教授啊，也可能是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哦，我说，上帝还关心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我那时候刚刚得救啊，对上帝对这个圣经很不清楚。我说，我做一个工作，也就是养家糊口也就罢了，上帝还关心我做什么工作？他说，关心哦，上帝要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们的职业在内。哇，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我就开始认真的祷告，是不是上帝要我这一生都是做教授，然后呢戴两顶帽子啊，一面当教授一面做传道人，就像我今天这样子。就后来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了，差不多前后有十年的时间在摸索。后来清楚了以后，我就不再做别的祷告了。这就是这条路，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走的，一直走到我退休为止啊。那这一个定向改变了我的研究的这个整个的研究的生涯。我以前呢、做研究基本上面是什么方向有钱我就做那个方向，因为拿钱嘛，拿 grant 是吧啊？对。那后来我一想，假如上帝呼召我做研究，上帝是呼召我做好的研究工作，不是呼召我去拿 grant。 拿 grant 应该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不对？一想通这个以后啊，我就开始大胆的做研究的工作。虽然教这个实验室没钱啊，但是我就挽起袖子自己做。对，从此改变了我的研究的这个方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试了四个不同的一个新的课题，三个成功，哇，就来不及写论文了。后来很多年以后，我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学生他闲来无事，因为我们发表的每篇论文都有被人家引用的次数哈，对，他就把那一年我所有发表的论文的引用的次数加起来，然后跟年代做图。现在已经不需要去看了，这个 Google Scholar 一看就知道了哈。对，哎，他就很惊讶的发现，我自从1984年开始，这个曲线直线的往上升。对，他也知道我1984年信耶稣的，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说，黄老师，你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变得更 smart 更聪明了？我说 no， 我说我从来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变得更大胆，我敢做以前不敢做的事，原因是因为我知道耶稣对我的呼召，我既然有这个呼召，我就尽我的力量朝这个方向走。至于有没有 grant 是他的事儿，难道上帝不知道我需要 grant？ 当然知道。这改变我的一生啊。还有我们找什么工作也应该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今天找工作就三件事情，钱多事少离家近，对，包括不堵车啊，对不对？但你一旦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你的生命的主管，你做什么工作他关心的。我快13年前我们换工作换到北卡去，我一直在匹兹堡大学，那匹兹堡大学做得很好，我在那个匹兹堡的教会是一个职堂的教会，是在学生的教会。那么差不多到了7年8年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稳定了，差不多一半的基督徒都是我们带他们信主，然后栽培他们做门徒训练啊。我们就发现我们夫妻两个人已经不需要做第一线的服事的工作，第一线的服事的工作可以让这些年轻人去做，那我们做什么工作呢？我们就专门为这些同工们祷告，然后做幕后的鼓励的工作，栽培的工作，做这样的工作。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就觉得上帝
要带领我们离开这个教会。哇，当我发现我太太也有这样相同的感动的时候，我相当的吃惊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大学来找我去当系主任，一个大学就是我现在服务的北卡大学，另外一个大学是在这里的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就是南加大啊，他们的药学院请我去当系主任。长话短说啊，后来两个大学都给我 offer， 都要我去。南加大的 offer 是好的不得了，我的薪水几乎加倍了啊。不过南加大加倍，这边也是过不了什么好日子哈，这边太贵了。那我心里面想，如果上帝要我们离开匹兹堡的话，那么就带我们到加州来。那么加州的气候也好，中国餐馆也好，那么而且退休了以后不需要再换地方啊。可是南加大什么都好，有一点不好，就是在找我的那一个院长，他自己也要退休了，所以他们也同时在找新的院长。也就是说我将来的老板是谁我不知道哦，这点我心里面不大踏实啊。所以我就问那个时候的院长，我说新院长是谁啊，他说我们正在招，现在的还不能告诉你，不过呢我们已经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很快就会做决定了，哎，他大概是一定会来的，等到他一做决定以后我会马上告诉你。因为南加大是一个私人大学，私立大学哈，所以他不需要 public 啊，不需要这个公开的，对，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些公立大学，什么事情都公开的哈，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的这种隐私的。好了，那么我就在我祷告里面，我跟上帝讲，我说假如已经到了我最后要做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将来的老板是谁，就不是你的旨意，就不来了。然后我把这个祷告跟我太太说，太太也同意，她说我们必须要有个开门关门的这样子的一个请上帝啊，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很奇妙的，到下一个礼拜我忽然间接到一个电邮，就是南加大的那个院长告诉我，他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本来要来当我们院长的那个人他放弃了，他不来了，但是仍然是一个很好的职位，你赶快签了以后来。我接到这个电邮以后，我心里面当然有点不舒服啊，因为我想如果要去了还是到加州来啊，结果上帝把这门关掉了，所以我就选了到北卡去。决定了以后我就去找我们北卡这个匹兹堡的大学的院长，我跟他说我要走了。他到哪里去啊？我说到北卡大学去。他马上说 What can I do to keep you here？ 这个叫 counter offer 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能做什么能够让你留在这里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已经祷告了很久了，大概前后至少有4个月吧啊，那么我已经决定了，上帝就是要我到北卡去，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你把你自己的前面的道路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你不应该去找 counter offer， 因为你经过祷告已经知道上帝要你去那个地方工作，难道你原来的地方加你一点薪水或者给你一点什么好处你就不去了？你把上帝的旨意摆在哪里啊？所以不要去试探自己啊，不要去找那个 counter offer。你听我讲到，绝对妨害你的事业。所以我知道是最后一次到我这个教会来，一定的。但是讨上帝的喜悦，这是圣经的教导。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如果真的是认真的把这个信仰认真的摆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讲法。各位弟兄姐妹们，跟随基督做门徒是一件非常 serious 的事情，因为将来要交账。好，这个管家的责任，在
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比喻，说是有一个这个家主哈、啊，就是一个主人，他要出远门，所以他找了三个仆人来，一个人给他5000两银子，另外人给他2000两，第三个给他1000两，然后你们去做本钱去做生意去，去赚钱。那个5000两的去做生意赚了5000两，2000两的赚了2000两，那1000两的呢？他把它埋在地底下，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对这个2000两跟5000两的人呢、啊、都有加价，对这个1000两的人呢、啊、大骂他一顿，但是对这个5000两跟2000两银子的这两个人呢、啊，他的嘉奖是一模一样。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不在乎你赚多少钱了、啊，不在乎你事业多成功啊，你只要尽心了、啊，尽你的力量了、啊，你将来在上帝面前得到的奖赏是一样的。我从来不认为我有5000两银子，我最多有2000两，我的成就是非常非常 minimal。 虽然我得过很多的奖，我最近得的奖都是终身成就奖啊，这终身成就奖这种奖我不大喜欢，基本上就是说你怎么还不退休啊，就这意思。而且良善的中心前面了，你不要忘记你做你的事业将来要向上帝交账的。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一位弟兄送我到机场去，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最想上帝成全我的事情是让我回国，然后呢开一个公司卖一个产品。我说你这个产品是有专利吗？他说没有，他说技术是一般的。我说你怎么样子赚钱呢？他说靠销售啊。哎呦，我知道在国内搞销售是要送贿赂，要送回扣的。我说是不是这样？他说是啊，这是做生意的方法吗？哎呀，我就跟他讲，我说啊，良善在忠心前面啊，你做的方法要良善的，要上帝喜悦的。我说他听得脸都白掉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一旦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这个刚才我讲到我换工作决定到北卡去以后，这个芝加哥有一个牧师对我们教会非常的熟悉啊，他听说我要去当系主任，哎呦，是不是去寻求荣华富贵啊？所以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说黄弟兄啊，你想清楚了没有啊？我就跟他说，我说牧师啊，谢谢你关心我，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到北卡去啊是降薪去的。啊，原来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教授的工资啊，除了本薪以外还有一个奖金啊。我在北卡的奖金很多，我到不是讲错了，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奖金很多，我到北卡去的话本薪增加一点，但奖金减少很多，所以总的来说我的薪水是减低的啊。感谢上帝啊，我自己没有发现，我已经是接受了北卡的这个 offer 以后，我太太才告诉我的。你知道吗，我们到北卡去啊，薪水要降低啊。啊，我说怎么回事？他一算，哎，果然是要降低。谢谢主啊，感谢主，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如果先前就发现了，我要挣扎了。所以我跟这位牧师讲，我说我是减薪到北卡去的啊。那你想清楚了，没事没事，你去吧，上帝祝福你。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确是要付代价的，的确是要把上帝的旨意摆在我们人生的第一位，包括你的工作在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你的家庭了，家庭也一样啊。哦，就讲一下，我今天这个要来讲道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他说你可以多讲一点，我还从来没有碰到有这样子的机会，要这个讲员可以多讲一点的，然后我就多讲一点啊。这个我到这个北卡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叫我们去北卡，但是现在去了已经快13年了，回头一看，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我的专业上面。 我到北卡去以后，我的专业的工作就大幅度的往上涨，啊，那么得到很多奖啊，什么等等，然后这个我的这个学院院长，他也非常的感谢我，他曾经公开的表扬啊，他说我们这个学院，我们北卡的药学院现在是全美第一哈，啊，这个能够变成全美第一啊，他说这些工作 started 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当这个黄教授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啊，他是公开这样说的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啊，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荣耀啊，我是一个公开的基督徒，你知道你做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保密啊，啊不好讲，因为我知道这个是跟现在的就是这个叫 politically incorrect， 就说你说你自己是基督徒，人家现在美国是认为自己的信仰是一个隐私，不应该在人的面前说的，请问假如人家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子做盐做光啊？上帝给我们的教训是要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你不要隐瞒的，不应该刻意隐瞒的，你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让别人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明天上班的时候，这个很多美国人都会问你啊， How was your weekend？ 对，你周末过得怎么样，你说 was great， 因为我听到从北卡来的一个教授讲道讲得非常好，人家就问 Oh you go to church？ 是啊，你到去教会吗？我说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不着痕迹的就告诉他啊，你如果人家知道你是个基督徒，然后你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去帮忙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不需要用嘴巴去传福音的，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哈，最后的时候这段圣经说施味的盐，我们今天不可能有施味的盐啊，盐就是盐嘛，盐怎么会失味呢？但是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盐跟今天不一样，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盐呢是一块石头一样的东西，你把它拿了在水里面煮一下，里面的盐就融化了，等到全部煮完了以后还是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再煮就没有味道了，叫做失味的盐，懂吗？所以那个盐呢看起来像盐但不是盐，叫做失味的盐。所以一个不撇下一切啊，跟随主的人就像失味的盐，没有半点的用处啊。所以看起来像盐却不是盐，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啊、看起来像门徒却不是门徒的人，上帝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教会里面真是应该扎扎实实的都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最后有一个美国姐妹所写的一首诗，她的名字叫我永不撇下你，这诗的内容是这样说，有一个人呢、啊，他年纪大了以后回想他这一生就好像在沙滩上面走啊，留下了脚印，然后他说他信主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有两双脚印，一双是他的，另外一双是耶稣的，耶稣陪着他走非常好，可是他又想到哎，看到那个沙滩上面有一段地方啊，只有一双脚印没有两双，他一想他那个时候是最需要上帝的时候，他那时候又生病又失业，可是只有一双，所以他就跟主讲说，主啊，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离我而去呢？所以他就听到主对他说，他说孩子啊，我没有离开你，因为我已经应许你我永远不撇下你，那段时间你非常的痛苦我知道的，是我抱着你走过那条路，沙滩上面那双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哎呀，这个故事很感动人啊，有些人我知道听了这个故事就信耶稣了，听得很舒服，但我告诉你啊，它不完全符合圣经，这里我特别强调是不完全符合圣经，不是完全不符合圣经啊？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有两双脚印，前面这双是耶稣的，后面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要跟着他走，对不对？那我回头一看， 我沙滩上面这两张脚印呢，后面两张脚印特别深，因为我背着十字架。但是感谢主，后面那双脚印呢越来越浅，为什么？因为这个十字架越来越轻省了。现在我已经背这个十字架背了30多年40年，也基本上已经感觉不到有这个十字架了，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开始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如果靠着主的恩典，靠着我们的毅力，愿意继续的跟随耶稣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十字架是越来越轻省的。而且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做门徒，像这个诗人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这好处就是 desire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你当门徒当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发现你想要的东西啊都不在上帝之外了。这个跟我们孔子讲的话一样吧，啊，他说到70岁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说随着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但没有一件东西会超过规矩的，因为我们价值观改变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已经不是在世界上的东西了，已经是都是在主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主之外。保罗也说我可以以神为乐，他以前是以世界为乐，以罪为乐，后来他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他的世界观，改变他的人生观，他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做个门徒。所以最后对各位的挑战是，你愿意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试试看，以前可能没做过，但我今天愿意试试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知道今天的经文是比较沉重的，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这的确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我在这里没有夸大，我也希望我们尔湾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跟主讲，主啊，我愿意试试看，愿意试试看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因为这是一个美得无比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哪位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做试试看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愿意的话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对，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愿意的话站起来，在你座位上站起来，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这么多人愿意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太好了，感谢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因为你的旨意在我们的面前非常的清楚。求主今天借着这段圣经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决志跟随基督做门徒。我们以前可能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志，今天是一个新的尝试。主啊，我们祈求你来纪念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做的这么一个决定。求主让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肯定有困难，肯定会跌倒，让我们能够跌倒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跌倒，在什么地方就站起来继续来跟随你，因为走这条天路是进窄门，走窄路。求主让我们借着你的恩典继续走下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